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萌。上星期五我们放了两段我和小贝为良友台所做的那个两个男人一台戏的节目，今天呢我们想继续再放两集。这也是每年我们到了感恩节、圣诞节这些假期的传统。当然一到假期咱们同工也忙，这是一个赖皮的做节目办法，因为节目已经做好了嘛，拿来摆一摆很方便。不过呢讲老实话，尤其在美国大家很忙啊，到了假期家人才能够多一点时间相处，或者全家出游，或者亲人团聚。夫妻的问题啊往往在这个假期之中会被放得更大，因此来谈谈夫妻关系恐怕也是对的啊。今天我们要继续谈夫妻之间秘密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就请大家收听了。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萌哥，大家好。小贝，我们上两个节目做出去啊根本还没播放呢，我已经可以听见听众朋友啊有好多问题要问了。因为一个婚姻中已经存在了秘密，那到底怎么处理，从何下手？虽然我们上次节目已经讲了，但是肯定有听众朋友呢还希望再多听听，所以我们今天恐怕还得回头讨论一下。比如说接着我们上次所说的假设情况，你可能心里面隐隐约约开始知道了啊，你太太啊或者你的先生对你不放心呢，是因为你心里面有秘密。可是正是因为这个不放心，你就更不敢讲了。
对，
吵了几次之后呢你也不愿意讲了。
对，
你也没办法想象我们在公开谈这个敏感的问题，伤口撒盐的问题，是吧？怎么解决？这绝对值得想想。我们也不是什么婚姻专家，为什么敢在这里和大家谈这样棘手的问题呢？为什么敢做这样的节目呢？那是因为有圣经做我们的依据。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意思就是说呢，婚姻本来就是应当神来帮你的。要不然你们两个搞不来的。这一件事情，这个角度啊，值得你好好想一想。神交给你一件事情，固然是他认为你应该有能力把它做好，比如婚姻，比如家庭。但是当你做不好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忘记啊，他既然把你放在这个境况里边，他本来就是要为你负责到底。实际上你很可以说，他正是要借着这个事情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不足，以至于回到他的面前来。你看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创世纪吗，亚当夏娃犯了罪，就用树叶子替自己编织裙子。
对，
夫妻两人是比赛推卸责任，亚当那个不认账，夏娃那个委屈就不用讲了。那当时神要是直接把他们两个赶出去的话呢，不要说你身上披的那个树叶啊不够你御寒，你但是这两个人怎么样再继续过下去，谁能替他们调解啊？那世界上没有第三个人可以为他们伸冤和他们说话的。这两个人可惨了，谁让他们能够至少是还有一点共通之处，还有一点同心的地方，才被赶出伊甸园。那其实是神了，神亲手替他们两个都做了衣服啊。神对他们两个是一视同仁，没有说夏娃你的错多，我就不替你做，只替亚当做。神亲手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啊。里边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神教导他们，神在告诉他们你们要怎么样保暖呢？杀一头牲畜用他的皮来做衣服就能够保暖。但神不替他开这个头，亚当夏娃再聪明，他这个事儿他想不出来呀，是不是？好了，现在你们两个一块儿看啊，尽管你们是冤家，目前心里面可能充满了不平，充满了不原谅，但是你们一块儿看我怎么杀，怎么剥皮，怎么做衣服。等你们出了伊甸园呐，到了需要再动手做衣服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了， 夏娃记得这几个步骤，亚当记得那几个步骤。夏娃的手再巧啊，还得亚当先去把这个牲畜抓来杀了，你才有衣服可以做，对不对？所以不怕你们吵架，不怕你们不说话，到了点上，你们还是得同心协力把该办的事办妥了。两个人坐着坐着，哎，又好起来了，要不然他们怎么又开始生孩子呢？是不是？这当然是蒙哥瞎猜的，但你不能说我猜的没道理啊。如果神没有介入，那他们婚姻的结局是不可想象的。
哦，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情况，就是神介入的时候了，对不对？
对啦，你这个自己没办法解决的问题，首先你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来。后来亚当的两个孩子，哎，我觉得我们很有必要这个两个男一台戏再从创世纪第一章从头再讲。
我就最怕你讲这句话，我们可不可以就雅各，不要讲亚当，虽然他们都是雅字辈的，对
不
对？
不是
我们就雅各的婚姻这样往下讲就好。
亚伯至少要讲一下，亚当的两个儿子该隐杀了亚伯，谁替他解决问题？
神呢、啊、
还是神替他解决问题、
啊、
对不对？那个时候的人是非常健壮的，该隐出手能够把他弟弟亚伯打死，第一亚当可能弄不清楚怎么回事，第二就算他弄清楚他也不知道怎么来教训他这个逆子，第三就算他教训了，你怎么知道该隐不会一拳头把他老爹也打死了呢？第四，就算该隐没有把他老爹打死，他老爹能说什么话让该隐明白自己为什么这么糊涂，自己到底错在什么地方？是耶和华介入啊，就把那个背后的元凶给他揪出来，那是圣经里面我们说过第一次出现这个罪字儿。你若行得好，为什么发怒？为什么变了脸色？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前，他必烈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哟，是不是？所以同样的，如果神不出面替亚当管教该隐这个逆子的话，亚当根本不知道怎么办。就像当初神如果不出面替他们用皮子做衣服，这一对患难夫妻啊，恐怕根本活不下去。那夏娃犯罪，他们夫妻破裂，这难道不是他们自己的错吗？该隐杀他弟弟，这更是他的错。错了怎么办？还是要回到神的面前。你回到神的面前，神就重新给你一个起点，让你从那里悔改，让你从那里得以继续活下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神既然把婚姻给你，他就为你负责到底，你不要从他面前逃跑。哎，亚伯拉罕要替儿子娶媳妇，谁替他解决问题？
神呢、啊、对不对？
是不是？
对啊，
就是嘛，就是、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嘛，这大家都有这个常识。
这问题是你把秘密藏在心里，你不知道那是你的尽头。其实你要藏起来的东西，就证明了你自己没办法处理。你必须第一步先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来。
哎呦，这个高哦、嗯！
哎，你不要以为这种小事情是一点点的，没关系的。
哎呦，我自己都觉得其实这个不是小事情哎，
这真的不是小事情。凡是有经验的人啊，稍微认识主的婚姻，都晓得夫妻之间其实是不能摆秘密的。
嗯，
因为你俩人是一体嘛。
嗯，
是不是？只有一件事情呢，稍微可以不需要一定讲得这么清楚。
啊，哪一件？
哎，这个奉献的时候，右手不一定要告诉左手。
有这个东西，这奉献的这个更要讲清楚，对不对？不管是奉献给教会，奉献给你两边的各个的爸爸妈妈，这个东西没讲清楚，问题可大。
正是这样，你才知道厉害。因为这个施舍做善事啊，是主耶稣亲自跟我们讲的。你施舍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权柄。你可以这么做，就是不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那主要是不要你吹锣打鼓的意思。但是就算主说你可以这么做的事情啊，嘿嘿，你要是把它当个秘密藏起来，家里还是可以鸡飞狗跳的。你就知道这事儿有多厉害，你就知道为什么夫妻之间呢不能够随便藏秘密的。反过来说，我们上次的节目讲了，婚姻应当能够让我们彼此得到医治。什么时候能够彼此医治？就是最不能谈的事情，你不能跟别人谈的事情，你必须要能够跟你的配偶谈。
这才是配偶的意义嘛，不是吗？
是啊，这是尤其是现代婚姻的要求。但是我知道很多的听众朋友听到这个事情，他就是无可奈何，因为可能他的丈夫或者他的妻子跟他无论是生活的环境、家庭的背景、习惯、思想差得太远了。
哦，对对对，什么事都可以跟他其他的人，父母啦、朋友啊这些，他都可以谈，就是不能跟他的配偶谈。哎，
对对，尽管如此呢，哎，圣经里面还是有榜样给我们，而且我们仍然应该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因为我们之间总有共通的语言。你之所以没办法跟他谈，你仍要问一问，当初你嫁给他，他娶你的时候，你们是不是还是有共通的语言？
有，
对不对？
就是钱。
那就谈钱好不好？
好，那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就是讲夫妻之间如何从谈钱为起点，如何越谈越在一起，就成为水乳交融，可以共行天路的夫妻。
水乳交融不一定，小贝，你想想看，你肯定也见过这样的夫妻啊，他们几乎已经没有共同点了，之所以还没有各奔东西，只是在一起做生意，对吧？
对，
至少还有一个钱的话题，钱的关系把他们捆在一起。那为了儿女留在一起的夫妻就更多了。像这样的情况，以前的种种心酸，现在的种种委屈，通通加在一起，成了你我之间无法沟通的秘密啊！本来一个好好的婚姻落到这个地步，那是多么可悲，多么可叹的。隐藏的事情没有不显露出来的，你藏这个，你可能显露出来是那个毛病，而且到了最后啊，至少到了见主的时候，你藏了一辈子的东西都要显出来了，不但在你的妻子面前显出来，在你的儿女面前显出来，
我还要在众人面前显出来，
这事儿很麻烦。尤其上一代这一代，你知道战乱流离啊，有好多人移居海外，是不是？
嗯，
我们就不讲中国人，讲美国人好不好？美国人二战的时候，
哎呦，不要讲二战，再讲晚一点，哎，越战的时候，对不对？
韩战的时候，
对呀、啊，偷生了多少的孩子？
现在在伊拉克比较好，就是他们在中东打仗这一类的问题稍微好一点，因为回教世界的关系。可是当初他们在韩国、在越南、在欧洲。有好多的事情他回来不敢告诉他的妻子，
对，
甚至他有一个孩子两个孩子留在那个地方，他也不敢去碰，不敢告诉人家、嗯、那这个东西你说你整天藏在心里面，你日子怎么过？你会快乐吗？
不快乐。
妻子觉得你有心事，问得出来吗？
问不出来。
你可以去喝闷酒，你可以去抽烟，你可以把这个事情忘掉，但是忘得掉吗？
可是死前可能会讲，
既然一辈子都没讲，死前更不讲了。
我真的
干嘛给你找麻烦呢？我就带进棺材就算了。
嗯，
那些不信主、不认识神的人，他或许不知道怎么办，自己也想不出任何的办法。但是基督徒的夫妇，哎呀，在这件事情上一定要有见识。本来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神就借着老西面呢、啊，对 baby 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说了：“这孩子贝利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注意听哦，还要干什么？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工作，就是照明暗中的隐情啊。显明人心中的意念，你要到哪里去躲，要到哪里去藏呢？当我隐藏我亏欠的时候，当我不肯认罪的时候啊，我是不会亨通的，不但在神面前没平安，我在家里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圣经劝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让你们得医治。
要对付这个秘密，一定要想办法让神介入到我们当中。但是呢，细节的技术上面该怎么做，我们却没有讲。我们是不是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好好的讲明？
我们需要有个实例，我们用这个实例来讲比较好。
嗯、对, 对，那我们就从蒙哥跟蒙嫂，你们当初结婚的时候，哎，是怎么样克服这个问题？或者说到今天你们还没有克服，那问题是在哪里？你可以跟大家。嗯
可以啊，我们来讲蒙哥跟蒙嫂的问题。但是要讲蒙哥跟蒙嫂的问题呢，可能最好是用圣经的人物来讲，讲得更清楚。
圣经的人物是比你们更好啊。对，那我们就讲圣经人物。那难道就是雅各跟他的第一任妻子利亚的事情了？
嗯，可以。上次反正你已经提出抗议了，我们讲了亚伯拉罕、亚伯，这次不能再拖，我们就去讲雅各吧。我们本来会谈这个题目，就是从雅各讨媳妇讨出乱子开始讲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不妨把它念一念。那本来雅各到了他母舅拉班的家， 拉班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雅各就和他同住了一个月。雅各在那大概也挺勤快的。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呢？请告诉我你要什么工价。
这我们之前就讲过了嘛，对不对？他就是好媳妇儿啊。
雅各爱他的小女儿，因为他小女儿眼睛有神气嘛。他说，我为你的小女儿拉结服侍你七年。拉班说，我把她给你胜过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他因深爱拉结，就看着七年如同几天。
哎呦，纯情的雅各。
底下可精彩了，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那拉班就摆设筵席，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到晚上，拉班将女儿莉亚，就是拉结的姐姐，送给雅各。
其实我想，姐妹应该不至于差到太多吧？
小贝，你这个读圣经不要这种心跑到别的地方去。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莉亚，第一个发怒，当然他就去找拉班，他的母舅说：“你同我做的是什么事儿呢？”我服侍你不是为了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
你什么事情都可以骗，那个这个女儿嫁错个女儿给我，这什么意思？
拉班说，大女儿还没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没这规矩。
诶，那没这规矩你早讲不行吗？是不是？
他马上底下的条件就开出来了，很聪明的，他不跟你纠缠，他说你为这个满了七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为他再服侍我七年，厉害哦。
哦，在七年表示，其实这个雅各平常他的工作的一个表现，看在他舅父眼里也是相当的激赏，对不对？还能够利用他个七年。
咱们别把话题扯远了，我们刚才是要说这个夫妻之间的这种秘密问题啊，在心里面藏东西的问题啊，怎么处理，对不对？因为这个你一发现你的配偶藏了事情，就是很伤人的，你们中间的关系立刻可以陷入冰窖。
哦，对呀，
圣经给我们看是雅各去找拉班算账，他找拉班算账回来之后，如果啊，这个莉亚是拉结啊，他们是今天的女子，就圣经那时候那个女人跟男人确实是有点社会地位啊，各方面的啊，跟我们今天有一定的不同啊，所以你要去想象他是很难的。假如他是像今天这样的情况，那我请问你。雅各可能被人家灌醉了，
对，
莉亚这个大女儿被他爸爸送来，雅各到后来他一定会想想说，哎，那你怎么不跟我讲呢？
因为我也喜欢你啊。对不对？莉亚就说，哎呀，你就不能，我知道你爱我的妹妹，可是你看我跟她也差不了多少，打从你第一天出现我心里就许了给你，对不对？
那
我自己就听了快吐了，对不对？
那雅各说，我不喜欢你，那怎么办？
哟，你讲话不要这么伤人吗？我也是一个黄花大闺女，现在已经跟你结成了夫妻，再怎么样我们已经有夫妻之实了，对不 对,
对，
那你就好好的待我，我也会好好的服侍你嘛。
他们两个从洞房花烛夜就开始有一笔算不清的账，出不完的气儿了。这个东西肯定要成为他们将来的问题，所以你看后来雅各等把他妹妹娶来之后呢，圣经讲得很清楚啊，
一家大乱啊。
他爱拉结胜似爱莉亚。
哦，当然的，
耶和华见莉亚失宠啊，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当然我们今天的人不娶两个太太，你说这事情不会在我们中间发生？会，你。就是因为中间曾经有一个什么样的误会，或者有什么事情你太太没告诉你，你跟他中间产生距离，这个距离就使他干什么？失宠。这个失宠是耶和华看在眼里，这一切的事情看起来是拉班在那办呐，其实全部是耶和华所允许的。你说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这是第一个观念。不要眼睛看着拉班，
要解决这个事情也不难啊，对不对？反正雅各呢，他既然他就是前面错也造成了，对不对？虽然错不在他，那反正他就是好好的干，再干个七年，太太另外真正喜欢的太太娶回来，两边也都顾好就好了嘛。
小贝，你这一听就是没有娶过两个太太的人。
哦，当然没娶过嘛。
帮个忙好吧，你自己问我说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对呀，
我们好不容易讲到点上，你又给我扯出去了。
哦，真的，好，那就把这边剪掉。
很多的事情就是剪不掉。 对吧？你宁愿说，哎呀，这个事情没发生就算了。
对呀。
可是它已经发生了，夫妻之间无论什么事情发生，你不要就是找人算账，你第一件事情要找神算账。
啊，我怎么好意思找神？讲起来错也是我们自己的，对不对？我怎么好意思？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什么事都怪到神身上。
我们开头不是讲了吗？神就是要想办法介入你的婚姻，因为本来这个婚姻就是他所设立的。你要是把他忘了，他一定想办法进来。
哦，所以你把他拖进来，他不会怪你就对了。
不会，因为他根本就站在旁边看。你看这是什么叫做耶和华见利亚失宠？难道耶和华没有见拉班在那边打坏主意吗？难道耶和华没有看见，哎，拉班把利亚给雅各吗？
有啊。
都看见了，
对呀、啊，那为什么还容许这种事情发生？我就是这一点想不懂，哎，
就是了。一看见这个情况，你就要俯伏在耶和华面前说：“主啊，这件事情出于你，我们夫妻之间的问题、哦、啊。如果你发现你妻子有什么秘密，你的丈夫有什么秘密，那你一定要晓得啊，耶和华的眼目一直在看着这件事情。
嗯，
主容许它发生。”你先慢点到耶和华面前告状，先慢点可怜自己，先慢点发脾气，不要急着说主啊，你看你看这个人多么没良心，主老早就看见了，现在只是主让你看的时候，怕要看看你怎么办。你最好先回到神的面前，谦卑在他前面说，我们都是灰尘，我们都是罪人，现在求你指教我，我应该怎么办。既然这件事情一直都在你的眼目之下，你选择如今向我显明，主啊，你帮助我，你给我智慧，你给我力量，不要让我离开你。
哎呦，
哎，这个观念你一定要有。你要是夫妻之间一做了问题，就怪那个人，就让他失宠啊，就把脾气往他身上发，你们两个就没办法好好过日子。那你要知道，这样的问题是在你们两个人中间没有办法被修复的。我们再回到这个雅各的例子，假如雅各就咬定了认为利亚应该告诉我啊，那利亚没有告诉他，
那就把他休了嘛。
说的是啊，他以后还怎么办？
对呀、
啊，这个事情已经在你们中间发生了，你要他怎么好转起来？
怎么可能？
不可能好转的，这个你一定要看清楚。
嗯，
是不是？因为这是一个彼此之间所谓信任的问题。
对，
他做了一些事情，你决定你没办法再信任他。
对呀、啊，你居然在这件事情上面跟你爸爸一起来欺哄我，我还能够相信你这个老婆吗？
但是你如果是敬畏神的话呢，你有不一样的想法。
哦，
对，你首先要自己伏在神的面前，你没办法跟神讲理的，对不对？婚姻是一个继承了的事实。你可以去问说主啊，为什么？主不见得告诉你的。
嗯，
啊，但是既然这是出于神，啊，你就算对着神有点生气，
先吞下去就对了。
吞不下去呢，你也要把这个方向摆对。你要知道主仍然在你们的婚姻中间看着，先把这个怒气啊，就暂时往耶和华这边摆一摆也好，啊，你把它变成一个。我不明白的事情摆在耶和华面前、
嗯、
这个时候你看见你的妻子利亚才不会充满了怒气。
哦，对啊，不然你充满怒气，他后来跟利亚也是猛生孩子不是吗？
你晓得还有一个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你明明是生神的气，你又不敢面对这个事情，你反而转过来把你的太太当成你的出气筒，这个对做丈夫的来讲是非常不诚实非常懦弱的行为了。何况你要回头想想，拉班讲的事情不是没有道理啊。我们这儿没有先嫁小女儿的规矩。
哦，对啊，
你也要替利亚想想，他如果不遵从他的父命，把这个事情揭穿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这个后果利亚担得起吗？担不起。
利亚她一辈子就嫁不出去。
他可能一辈子嫁不出去。
嗯，
喜言已经摆了，他爸爸把大女儿推到雅各的帐篷里面，利亚要是说我不是拉结，我是利亚，雅各把他赶出去，那利亚这一辈子怎么活？
对呀、啊，好可怜，
是不是？是啊，你得去想， 你得站在他的角度开始同情他，你不能只是想到自己受伤，对不对？因为这个妻子或者这个丈夫心里面的一些秘密他没有告诉你啊，以至于你对他不信任，这是婚姻里面最失算的事情，因为你没办法修补，对不对？你要能够去体恤他，那才有慢慢回头的余地啊。那这个事情一旦发生了，一旦两个人面对了，哎，你觉得尽管可能第一次他和莉亚谈，莉亚哭哭啼啼啊，雅各发脾气，没谈出什么结果，你觉得假如是今天的话啊，雅各和莉亚之间他们是不是应该继续去谈，直到雅各能够完全明白当时莉亚的难处，他的心情，你觉得是不是有这种继续谈下去的必要？
我想就算有，我想雅各根本没心情这样跟他谈。
哎，他有没有心情是一回事，我就是在问这件事情。你有心情也好，没心情也好，你觉得他们夫妻之间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事情谈到雅各有一个对莉亚有一个完全的谅解，莉亚也对雅各有一个更同心的同情，就这么说好了。谈到两个人能够不在这个事情上生气，谈到莉亚不必因为这个事情害怕雅各。
哦，那当然了。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没有什么人再去娶两个太太，也不会有一个母舅像拉班这样，可是许多婚姻起点的错步其实就是像雅各和莉亚之间当时所面对的问题，他们那个问题后来没有变成家庭暴力，也没有走向破碎的婚姻，反而一步一步呢开始被修补被恢复。诀窍在哪里，怎么做的，哎，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慢慢的谈了。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